所以我们在看，禅宗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呢，因为它里边有很多文字棒喝，文字棒喝就是说把你带入当下心，就是你我们，而我们往往会在学习过程中也无形中会陷入文字相，我们想到这个地方，哟，这个道理跟我以前听的是一样的，就觉得很顺你的耳朵啊，顺你的心，这个道理怎么有点难？我们往往会就是被这个文字相所转，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啊，也是个修行的过程。但是呢，禅宗的语言，包括禅宗的语录，它很多它就是当下。我们看祖师大德语录，我们一定要就是说，你要感觉到他就是在当下给你讲话，他就指的是我们的心。经典是指的是我们的心性的这种定慧境界，或者指出我们心的这个毛病。那么祖师大德也是这样的，他指着我们当下心。它是我们当下心，所以说我们学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，就是以自己以前有的这个知见和成见去理解它。那这样你无非强化了你以前印证了你以前知道的某些知识而已，对吧？某些文字，我们要去活，就把它变活。首先我们自己要活，对吧？没有活跃的一个和文本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互动啊，这个是可能更受益。其实读经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一种限量的一种感知啊，这样是最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也不要臆想分别，我们不要被前世里边以前的那些成见，比如说你学唯识，哎呦，你学唯识，或者你在想这里边到底讲的什么？这个是不是讲的那个？这是第六识啊？这还是第几识啊？或者说这个东西是证到几谛咯？你这样想，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可能你往往是在寻找你印证你以前的那个知识而已了，你就无法，你就错过了当下的这种智慧和这种文字的生命力。那文字纯粹成了文字之见了。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东西呢，还是要有一定的方法，还是要有一定的方法。千万不要试图一开始就来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我一开始就有自己一堆的成见，或者甚至去批驳他，跟他去辩论，跟他去辩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，可能就耽误自己了。那我们看下面一个第37个小标题，第37个小标题，心性广大无碍，心性广大无碍。心性广大无碍门，它这个很短。问，什么叫法界体？前面不是讲法界体吗？对吧？即是法界性啊。那什么是法界之体啊？法界这个词也很有意思。什么是法界体呢？回答：心即是法界。这个和呢，我觉得应该说心即是法界，对吧？就心即是法界。这个法界呢，没有。法界呢，无体啊。此法界无体，亦无判期，也就是没有边判，就是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摩诃的没有边判广大这些，广大如虚空不可见，这叫法界体。法界之体呢？法界之体无体的不可见，广大如虚空。但是很重要，不可见。如果你说，哎呦，我看到像虚空一样，我想象像。像恒沙世界一样，我好像一眼可以看到多少东西啊？那这个呢？它是不可见，它是不可见，不可见不光是不可眼见的，不可眼见，也不可以心见，也不可以想象力去想象它。想象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，是吧？想象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。广大如虚空，广大如虚空是个比喻啊，并不是虚空啊。但它本身是不可见，不可见，广大如虚空，不可见，这叫法界体。法界体是不可见的啊，法界之体不可见的，无体无有判期，是吧？无有判期，无有判期就是没有和它等同的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一样大一样小，就是没有和它可以匹配的东西啊，是吧？也没有边界，是吧？没有边界。但这个呢，就是心啊，就是心。实际上，我们的心它本身就是这个东西。我们的心就是本身就是这个东西。我们的心不是我们的信念，不是我们的感觉，不是我们的心脏，不是我们的明点， 不是我们的禅定啊，我们的心呢，不是我们的我啊，不是我们的信仰，不是我们的这个所信仰的宗教，或者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知识。我们的心本身它是广大，但是不可见的，是吧？没有边判的东西。心就是法界，是吧？心就是法界。第38，我们看有知无知差别，对吧？有知无别差别吗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如何知法，对吧？什么叫知法？云何知法？怎么知法？怎么就能够知法？就是你能知道这个法界，如何是体证啊？如何？那你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样能够？比如说，我们怎么样开悟，或者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开悟了？怎么样？云何知法？这个法呢，在这个一般这个法指的是法界、法性，这诸法实相啊。云何知法？怎么能够体证这样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法呢？在无形无相的法界，广大如虚空的法界呢？好，回答：法就是实相或者智慧或者涅槃啊，这个是同一个意思。这个意思，法呢，它就是无觉无知。法本身无觉无知，其实我们的知就是无觉无知。其实我们的知就是无觉无知，但是我们以知为知，不以知为不知，这是我们凡夫啊，以知为知，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最好，是吧？总觉得如果你觉得觉识而独立，是吧？旷古就你一个人，是吧？要么你是真开悟了，是吧？要么你实际上是就是很可怜，是吧？就是很可怜。法名无觉无知，法名无觉无知，法呢是无觉无知。所以说你说开悟悟到一个什么，有的人经常会说悟到一个，哎呀，一个什么小王呢？好啊，所以你要说你悟到什么，你悟到了，哎呀，有人说爆炸了，有人说一念不生啊，有人说我悟到了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心啊，这个说法很对啊。你说涅槃妙心，那当然就是这样说的，对吧？但是你的涅槃妙心长什么样子，对吧？你才悟到一个什么？有没有开悟的法门？有没有开悟的境界？有没有开悟的境界？这个实际上，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。法名无觉无知，是吧？法名无觉无知，是吧？心若无觉无知，是吧？我们的心如果无觉，因为心本身就是法呀，对吧？心本身就是法啊。心若无觉无知，此人知法，是吧？你说你悟到一个什么呢？你悟到一个什么呢？是吧？心若无觉无知，此人知法。那你说我无觉无知，我现为就我的心就是无觉无知，真是这样吗？对吧？我们的心往往从凡夫来讲，我们的心，你说我现在就是无觉无知，我证到无觉无知了，其实你还是有觉有知，因为你觉知到了你的无觉无知，因为你觉知到了你的无觉无知，还是有能和所的，还是有能和所的。这个在禅宗的古代的禅宗的历史啊，和禅宗的这个记录里边有很多很多错认的啊，就像法眼禅师像丙丁童子来求火那样一个，丙丁童子来求火，所以我得到一个他这个法眼禅师他的这个弟子呢，法眼文艺的他弟子，他说哎，玄泽嘛，对吧？玄泽，他说我证到了一个丙丁童子来，他说在哪里听到丙丁童子来求火，然后开悟了，对吧？开悟了以后呢，他说因为丙丁嘛，丙丁就是南方嘛，对吧？中国这个五行，甲乙丙丁，丙丁代表南方，南方火神嘛，对吧？丙丁童子身上是火神啊，火神手里就有火，是火神就是火，就不用求火，就是不用去外求嘛，就我就是佛，不用外求嘛，让丙丁童子来求火，是吧？如何是佛？是吧？你就是佛，你不用求佛。法眼禅师说：“你这样能开悟吗？”说：“原来你就是这，是吧？” 他当时有一种记载，就是这个弟子听了这句话，他非常不高兴，他准备走了。他走了好多，走了一半路了，走了好远以后，他忽然讲："哎呀，这个法眼禅师他是个大善知识，他不会骗我吧？"然后又回来着。那后来法眼禅师说："他说，你问我如何是佛，是吧？"他说："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说什么是佛？"法眼禅师说："丙丁童子来求佛，因为第一次他是知见，他是知见，他虽然稳定啊。"但是你是建立在流沙上面，自己认为的一种高楼大厦，你没有真正的，不是真正的高楼大厦，没有根基，它是建立在知识和知见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。那现在呢，很多人其实对知见层面可能都没有正确的知见了，对吧？那他反而是在自己的各种感受里边去了，或者随传的某个方法里边去了。那因为你在知见上，所以说你经不起问哦，对吧？一问的话你就落下了。说你不行，你就招不住了嘛，你就怀疑了，对吧？丙丁童子来求佛，也就是说他的文字没有变成是，禅宗的祖师是是，是就是说当下的限量，当下的限量，是也是功夫，这是真正的功夫，而不是那种禅定功夫的那个意思，它是智慧功夫，定慧不二的一种境界。哎，所以说心若无觉无知，这个人才真正的知法啊！心若无觉无知，这个人才叫真正的知法。那法名不识不见，对吧？法呢是什么呢？不识不见，对吧？不识不见，不观，对吧？所以不观是菩提的，不觉是菩提，不知是菩提，是吧？法名不识不见，是吧？心若不识不见，名为见法。如果你的心真正的没有觉知。不识就不分别吗？对，不见就不取相啊，对吧？不识不见，名为见法。所以前面曾经讲说，若一切出见相，即为见鬼，对吧？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证道了，我有一天我知道有的人去，寻找善知识，他一个劲的拐弯抹角，讲了一个小时拐弯抹角，想让善知识印证他。他讲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哪一年那个时候，我对佛法从此产生了信心，然后我什么都看懂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。他拐弯抹角反复讲了 N 次讲这个东西，他讲这个东西，但实际上你还在一想分别之中啊。就是如果你一切出见相就见鬼，你如果证到那个，你如果说你证到了什么东西，那你真的你见鬼了，你不是见性了。如果你把性认为是一种相，是一种状态，是一种光明，是一种觉受，那你就是见鬼。无非见了个好看的鬼了，对吧？令你欢喜的鬼了，是吧？心若不识不见，名为见法；不觉一切法，名为知法。啊，不觉一切法，名为知法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不识不见、无知无觉、不觉呢理解为木头、石头。那刚生下来的孩子是不是就开悟了？那肯定不是了，对吧？那种叫汲水打球子。这赵州和尚说，这刚生下孩子还60，都没有完全这个外界的执着时，他这样的人的像犹如婴儿一样这样说，哎，好像很淳朴的天然的，他这个没有什么分别心啊，他那个里面他也是汲水打，就像湍急的河流上面这样一个球，对吧？他飘啊飘啊飘，就他的心识实际上在他的潜意识中不断的流转。他也在主宰，他是受他的业力的这样一个主宰，无非是他的烦恼，他还没有能力把这个烦恼和执着显示出来而已了，对吧？他的这个六根还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完备，跟你接触的交流的工具还没有，对，还没有，他不会有那么的精确的语言，他可能会哭，通过眼神的，通过这种东西来给你表示他的生死烦恼而已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不知不见呢又变成一种执着，是吧？又变成一种执着，也不能变成一种石头，对吧？有人对境不生心，就是说看到什么东西，那你该吃饭还是要吃啊，对吧？你看到红绿灯对境不生心，你不走了，那问题大了，对吧？不得一切法名为得法，对吧？不得，那怎么来说了？就是得就是不得，见就是不见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 思及涅槃。楞严经里面讲的，对吧？你见见之时，是吧？见即非见，思及涅槃，是吧？是对境，是吧？分别而不分别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常能分别，善能分别诸法性，而欲第一义不动摇啊！这是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的，不思议解脱啊，不思议解脱。不觉一切法名为智法，不得一切法名为德法啊！如果有所得啊，有所得就不是。般若经里面讲，无所得就是法，对吧？无所得既是一个方便，无所得也是一个果，最终也是个无所得。所以说无所得做方便时，他就在路上，对吧？无所得做果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在家舍。禅宗讲途成即是家舍，家舍即是途成，就在路上走的时候已经到家里了，到家时还是在路上，是吧？这就是无所得，既是因又是果，既是方便又是究竟。如果什么都放得下，就是放不下开悟，那这个是一个大的放不下，是吧？那还是没放下。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这个放不下，那实际上你等于整个世界全没放下，还是在生死轮回之中。因为你放不下开悟，那你就说明开悟对应的那个不开悟的那许许多的东西，那无数的东西你也没放下。不得一切法名为德法，不见一切法名为德法，见法不分别一切法名为分别法。什么叫分别法呢？不分别一切法，是吧？这句话也很有意思。如果你不执着，你说我不执着一切，实际上就是个执着。你不分别一切法，你就是分别法。当你有一种感觉或者有一种知见，你认为不分别，你说我平时我就练的修炼就是不分别一切法，其实你已经是分别了，你已经是分别了。所以不分别一切法呢，反而是个分别法，反而是在分别法。不执着一切法呢，反而是执着法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法名无见，云何无爱之见？那既然法呢是无知无见，什么叫无爱之见，对吧？无爱之见，其实上无知无见和知见是无爱的，这两个是无爱的，就是相和非相是无爱的，生死和涅槃是无爱的，分别和不分别也是无爱的，是吧？好，什么叫无爱之见呢？他说无知是无爱之，是吧？无见无爱见，是吧？无知呢不妨与知，是吧？无见呢不妨与见，是吧？不妨与见。真正的无知，是与知而无爱。真正的见呢，与诸见而无爱，是吧？与诸见而无爱。所以这个修行呢非常非常有意思啊，非常有意思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。第三十九，明觉和不觉的差别，是吧？觉和不觉的 知和不知的差别，觉和不觉的差别。法名无觉，对吧？无觉无知嘛，是吧？佛名，你既然法叫无觉，无觉无知，为什么把佛叫觉者，对吧？为什么佛是觉悟者？为什么说还有开悟呢？还有什么彻悟这还几观，对吧？为什么还说有开悟的这种说法呢？为什么还说佛是大觉大雄呢？回答，法呢名不觉，佛名觉者，以觉为觉，与法同觉，是名佛觉。他这个觉呢，就这个佛的这个觉啊，这佛的这个觉呢，是因为是与法同觉，因为佛觉到了那个法性，觉到了无所知无所觉的这个法性，所以才叫觉，是吧？所以说以觉为觉，是吧？与法同觉，这叫佛觉，对吧？这叫佛觉。我们看后面，如果你勤看心相，见相法，是吧？我们看后面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。后面的话，其实我们这个学这个过程中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，就是 我们在学这个的过程中，我们实际上还是要做。如果你真正懂修行的人，你真正一个很谦虚的人，他学这个文字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轻易就是错过这个文字里边的真实智慧，也就不会错过祖师的这种苦心。过去的人修行是随时随地在修行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，黄龙慧南禅师。黄龙慧南禅师呢，他是这个十双楚元的弟子，宋代的这个黄龙慧南禅师。他有一次那个寺庙起火，起火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他受到牵连，然后就被抓在监狱里边去2个月，60天，在60天上饱受折磨，饱受折磨。后来他也不牵连任何人，他就自己承担了，自己承担了，但他不说什么，他不说什么。后来就把他放了，他没有牵连任何人，他就是保持沉默，有的时候他也不太吃。然后呢，出来以后，他的弟子一看他那皮包骨头那种惨相，就跪下来就哭嘛，哎，他就斥责，他说："你们怎么这一这么这么一种俗相？修行人嘛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了，对吧？"就说这就是他觉得你们没必要这样。但他出来，他很有意思。他告诉他的弟子："他说我在这里边证到了法华三昧，啊，证到法华三昧。他说，哎，法华三昧里面讲这个，就是说这个法华菩萨呢，他会以忍辱心，以种种的方便来度化众生，是吧？以忍辱心，种种方便来度化众生。他说，在监狱里边的，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监狱里边的狱卒，他会。"用尽一切的方法来折磨这个人，直到这个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吐出来，啊，直到最后你把你的罪交代了，你已经没有任何罪，你想都想不出来任何罪了。那这个人不是全部就，哎，他从他讲完以后，他内心再没有东西了嘛，对吧？他说这个狱卒呢，实际上就严刑拷打，严刑拷打，最终这个人他的罪全部吐。然后这个是你全部讲完了，没啥讲了，连你自己都没，真的没什么讲了，那他就放过你了。这个是你得到自由了，这是你要得到自由。那他有这个，就是说，正在这个三昧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就领会到，师父在度化弟子的时候，或自己参禅人在对待自己的时候，他就是要剿灭妄想。我们这个狱卒折磨你，就是我们的精进心，或者我们的智慧心，或者师父对你的方便，是吧？师父看起来很无情，那种。罪呢，就是我们的妄想，一定要剿灭你所有的妄想，到最后是你自己得到真正的大自由、大自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像狱卒对待罪犯一样来对待我们的烦恼和妄想，对待我们的烦恼、妄想和执着，特别是对待我们的种种的执见、自以为是的执见。所以你看这个，你要越看越清净的，越看越清，越看越谦卑。应该还是有点受用的。如果你否则的话，可能就会越看越执着的。你觉得我又增加了很多知见，我又增加了好多知识，我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那可能又会变成你的那种执着。那这里呢，这里啊，后面的这个达摩天顺版、达摩论版，也很多叫文字棒喝。文字棒喝，你读着读着，它就突然会点醒你，你现在这个一个心性和心态。所以一定要进入限量。我们看，他说"法名不绝，佛名觉者"，这讲着佛觉，实际上佛觉就是说以这个觉法之法性之心为真正的觉，也就实际上佛觉本身也是觉于无觉，对，觉于无觉。好，这叫佛觉。后面我们看后面很有意思，后面就是我说的文字棒喝就在这里，是吧？他说，如果你勤看心相，对吧？见相法，对吧？你去看心，看心的这种心相，然后呢，有这种心理种种相，你能看得到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勤看心的这个处啊，就是心的这个心的起灭之处、变幻之处啊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心的那个念头的那个地方，你说，哎，我看到我的心的无生无灭的是寂灭处。你看心相产生的地方。那个心念产生那个地方，一念不生嘛，对吧？我们一般习惯说找到一念不生去看那个地方，对吧？他说是寂灭处，是无生处。哇，那个东西，我的心，我现在看，哎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或者刚起心动念前面， 哎，那个地方我心守着，或者你看着那个地方，哎，慢慢看到一个似乎一种不生不灭的东西啊，对吧？异常的清净，非常的自在，甚至有大光明，对吧？甚至大光明，绝对像是哎，所有的东西好像屏蔽掉了所有的东西啊。你看到那个东西啊，是寂灭处，是无声处，是解脱处，是虚空处。觉得哦，这是清净寂灭，这是解脱烦恼，没有这个念想的干扰嘛，对吧？是虚空，是菩提，是吧？如果你这样看，是吧？你要勤看心相，见相法，勤看心处，就看那个心的这个生灭的那个前面那个地方，看那生灭之处，那生灭未生的那个地方，对吧？寂灭或者心寂灭以后的那样一个地方，是吧？如果你看这个心处，你找到一个寂灭处、解脱处，对吧？哎，你说这挺好的呀，这个很难得，好多参禅人就这样参的但是呢，心处者无处。哎，如果你执守这个东西，你体认这个东西，那但是呢，本质上呢，心处者无处，心呢其实是没有处，就你那个寂灭身也是一个，也是一种心相，是吧？这种状态，心处者无处是法界处，是吧？哎，心处者就是心的那个，哎，心是一种就无所住嘛，对吧？这个心的本身呢，是没有什么安住的地方，没法安住的，这样，无处处是吧？是法界处、道场处、法门处、智慧处、禅定处，是吧？无碍处。哎，真正的心呢，它是法界、道场、智慧、禅定、无碍，对吧？心性无碍嘛，心无所住，是吧？哎，这些很好，对吧？这些都是，这些讲得非常非常好，对吧？如果有人真会用功，他能够体会到这些。如果你是真是一个很诚实的修行人，真正能体会到这些，那是非常不错了，对吧？非常难得了。但是，蚊子帮浩来了，是吧？他说。若作如此解者，是堕坑落欠人。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种知见，你说这个就是禅，OK，我就证到禅了，这就是寂灭。古代祖师大师都从这条路过来，或者从这条路走过去的，OK，这是唯一的一个禅宗开悟的道路，这是真正的涅槃清净之处。好，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见解的话，你就掉坑里去了，掉坑里去了，这样。是落坑堕千人，是落坑堕千人，这叫文字棒喝，就说，当然了，其实，在现实中，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这种体会啊，大家并没有真正体会。即使有了这种体会和见解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把它变成禅宗，变成自己的理解，变成自己的理论，变成知见的话，你这样的话，实际上就错了，实际上你就说，因为万法无智啊，对吧？触目菩提，你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圆融的透彻的一种体悟，充其量呢说禅宗那种入门方便而已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